Hello， 大家好，胖哥电影俱乐部已经经过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我们讲的是人生，玩的是境界，让我们乐在其中。来吧，每期通过一部电影，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欢迎收听一个深度解析电影的电台。
佳光姐是咱们儿艺的导演，然后在多年留居海外，一直作为影视的培训，在为我们的那个中国电影事业一直在努力。虽然说她，我管她叫姐，她今年实际已经72了。她现在还在，依然在她热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退下来，依然在教表演。
我看这个能说吗？
啊，能说。来，你用我这个。
不好意思啊，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年轻人，我混在大家当中啊，有一点就觉得好像我已经都太老了。但是我也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小胖哥的这个叫电影俱乐部啊，还是叫什么？跟年轻人一起看电影，我都是觉得非常高兴的啊！大家一起看，好像有一种，一种共同的一种热情，也使得影片更加有魅力了。我是这样的感觉。像看今天这样的片子，我不知道年轻人看是什么感受，我是挺喜欢的。就我这个年龄来说，我在这个片子里面好像还是挺有共鸣的，而且我又教了十几年的学生了。对于年轻人，这个片子里边它所反映的一个侧面，就是教师和年轻人的有一些的矛盾啊，应该怎么样处理，然后最后年轻人还是在这个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能够真正很扎实的打下了自己的基础，最后呢完成了一个音乐的一个高度。当然就说这个奥古斯丁，他除了说是好像在这一方面啊，对学生有一种真心的爱，对音乐有一种真心的爱之外，在社会上，他们那边的信仰当然是这个基督教啊，那基督教
天主教
跟这个公立学校的这样的一些矛盾。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他写人，写人的感情，写人的就说我觉得有很多并不是在语言当中好像写的那么直白的，而是通过画面，通过一些虽然并没有说出来的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内心所涌动的这样的一种激情。对于教会学校来说呢，我的母亲因为还健在了，我的母亲今年已经98岁，快要将近99岁了啊，还非常健康。那么她小的时候呢，她的小学和初中是在教会学校上的，所以她的英文和法文都非常好啊。那到现在她都还能够很说英语啊、法语啊，都还是比较自如的，而且她有一种就是从小带来的一种自信啊、自尊啊、礼貌啊、修养啊，这样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通过这个影片，我们也能够看到，好像在这样的教育里面，虽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他们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生存的状态，我觉得还是能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就对于加拿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它在潜移默化当中，它所需要培养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也是我们在电影当中是可以体会的。我就不说更多的了，年轻人会有很多的想法。好，谢谢大家。
那我接着往下问，因为陈老师一直也是在搞教育工作嘛，是吧？像这部片子呢，是讲的是加拿大60年代的一个时代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的变革带来的教育上的一个矛盾冲突吧，也是故事的一条主线啊。那您那从事教育这么多年呢，就是你能感觉出来，应该带的学生可能从70后一直到90后，现在是00后都在带吧？
00后少一点。我们这个学校就是昆明，艺术职业学院呢，它从前年开始也招收中专生了，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大专。那大专这样的学校，现在90后比较多，他孩子们怎么说呢？上了高中都觉得特别特别辛苦，到了大学离开了父母，常常就会发生一些睡懒觉啊，不太能够自己把握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我呢，当然每一个学期班长还有其他总会都有几个学生的电话，当奶奶了，也承担着家长的某些责任，我经常会叫他们起床，那就是没办法，就经常催催催催，这样呢，就说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一段相对困难一点的时期，因为他们在家里边肯定都是有大人在催的。这个我是希望啊，咱们的孩子，我心里面特别不安的一点，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在英国啊，那么在英国呢，我也见到了一些他们的小孩，那他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就是安闹钟，很小他就说我的母亲很辛苦，我不能够让他为我在影响他的睡眠，他早上需要7点起床，因为他们学校离得很近，他一定是自己按闹钟，他自己就起来，而且自己给自己做早餐，自己做好自己的中餐，它是一个简单的三明治啊，牛奶什么他都自己弄好，当然他们的作业不是那么多，他下午也可以有时间，但是这些孩子的那种自立的能力并不依赖家长，家里边也是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就总在想，就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说不清楚。当然我的孙子很小，他现在非常辛苦，书包非常的重啊，我都挺心疼他的，就是他小学这么样的辛苦，到了大学我又看见这些大学生相对来说有点松散，在我们那样的学校什么都教，什么样的实践的课理论说的不多，但是只要你要肯学编剧、导演、表演、主持、钢琴、英语、幕后的一些剪辑等等，我们的毕业生出来以后开这个广告公司的挺多的，就是说你只要想学都能够学到，但是想学的跟不想学的学生差别确实非常的大。在这样的时候呢，我的理念是像这样，我尽量的让学生引起他们的兴趣啊，那我可以催促，也可以善意的提醒，但是如果他真的有他自己另外的选择，我们也不会太勉强。当孩子们18岁以上了，我会经常提醒他们，你是中国公民了，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啊，不要老是想着家长会给你安排一切，中国的世道在变啊，等到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越来越反对走后门，你不能时时刻刻总想着我的家长要替我安排好一切，如果他不能够安排好一切你又怎么办呢啊。我们总而言之吧，从我来讲，我是不应该太就说是完全按照几十年前的观念来要求现在的孩子，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非常聪明啊，他们在这个手机和在现在很多的这个了解知识的渠道方面应该是比我们要了解的更多。当然我呢因为当了老师，所以我会比较早一直在电脑啊这个微信啊打字啊这些方面，包括你就是做点小影集啊，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困难。孩子们的心情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这个教学到现在像我们学校它也面临着政府又买了我们的地，我们这学校马上又要面临着可能要拆迁啊，又不知道该搬到哪儿去，
跟电影是一样的问题是吗？
对，基本上是一样的问题。买家是原来这个省长的一个熟悉的人吧，那么省长调走了，省长调走了以后，这个就开发商呢就一下子失去了这个幕后的支撑呢，他的脚步就开始放慢，但是学校已经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也已经不是很可能了，但是校门口已经在建地铁的这个进出口站，假如说没有不插这一脚不买我们的学校，那大家辛苦了那么多年马上就可以地铁就通到那儿了，该多么的方便啊。但是可能到这个地铁站修好的时候，我们学校又会搬去更加不方便的地方了。所以这个东西它要盖的肯定更值钱，学校可能会有这样的他们没有这样的竞争力，但是这些矛盾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只是希望学生们不要荒废自己的时间，我以前曾经跟我的女儿说， 你现在21、22岁，你大学就要毕业了，你去拍片子了，你就当导演了，你觉得你很牛。我但实际上时间过得非常快，只要你一蹉跎，时间就过去了。果然他后来一高兴就去了英国，到了英国呢就融不了那个社会，他的导演梦就永远只能在中国成真了，在英国就无法成真了。啊，他在英国当然是可以做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就在想，就是人确实是有些大的事情大的方面，你要把握住自己的愿望，要把握住自己的方向。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个奥古斯丁没有阻止他的恋爱的话，他可能后来也就达不到他钢琴上应有的高度。也许有别的人会向其他方向想，说哎呀，年轻的时候有美丽的爱情也是非常的美好的，那就看个人追求什么了。好，谢谢朋友们。
好，非常感谢高光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那个这部电影呢其实非常简单，讲的故事呢其实大家可能看下来它的节奏不是很快也很慢，讲的就是一个教会学校的院长吧，然后一直在坚持他的那个音乐梦。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在加拿大60年代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社会变革，主要是剧中有两个矛盾，一个是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间的一个矛盾，再一个就是他和学生之间的一个矛盾。他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呢说明什么呢，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自我觉醒的一个过程和一个社会变革产生的矛盾的一个过程。其实包括整个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他奥古斯汀这个院长呢他也知道他也无办法阻止的，他就尽量去适应。其实最简单的时候就是能看出来他在脱去他原有衣服的教袍的时候那一段的表演，大家能看出来他是很恋恋不舍的，但是这个历史的车轮呢是没办法阻止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又请了一个年轻的朋友，也是我们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是咱们毒药的百大影评人，然后泽西同学跟我们来分析分析这部电影的两个主要矛盾吧。来，有请我们那个来吧，百大影评人来，毒药2015年的百大影评人。
其实前10的也有，只不过他去杭州，最近在拍戏。来，你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小胖哥太客气了，我是小胖哥的一个粉丝，
应该是小胖哥老师的学生，但是小胖哥今天还是要求我出来谈一下对这电影的一些看法，我就说一点看法吧，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朋友有些更好的看法。因为刚才大家也聊到了这部电影，他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宗教、教育、音乐，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一些元素的背后，它的主题其实是凝聚在这个电影的标题里面的，大家看是叫奥古斯汀的激情。就是奥古斯汀这一个院长，他确实是在整个电影中跟其他的一些修女啊，或者是年轻人，或者是社会上的人，他是有区别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它主要是在讲一个时代变迁的过程中，一个人面对时代变迁的变化，然后怎样找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很明显，当大家知道这个修道院可能面对公立学校教育的冲击，可能面临关闭的危险的时候，其他的修女的反应跟奥古斯丁的反应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大家都在抱怨，他说哎，上帝到哪去了，怎么不管呢，哎，现代人太讨厌了，对吧，完全就不尊重上帝，那种很低廉的一些信仰就失去了那个崇高的意义，就是他们之前说的原话。但是奥古斯汀他就对自己的事业、教育、宗教和信仰他都有着他自己的一份激情，他就是要坚持下去，所以他就能够在这一份力量的支撑背后，他适应了这一个变化。你看他最后是反而是利用了现代社会媒体的力量来保住了自己的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保住了自己的学校，虽然说后面又面临了一些别的变故。然后从其他的学生还有一些老的修女他们之间一些代沟思想上的一些碰撞， 然后后面那些变化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时代变迁中不停的成长，不停的变化。我觉得节目最后那个电影最后那个小女孩她的侄女弹完钢琴拿了比赛冠军以后，然后和奥古斯丁修女两个一个深情拥抱，我觉得这个结局其实是一个很圆满的，是一个成长和传承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变化中最后终于走过来了，然后一步一步再往前。可能这一部电影大家看到的是就是这个天主教这一个宗教啊，在那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可能慢慢的失去了他以前在社会上很重的一个话语权和各方面的力量，但是实际上经过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天主教也很完美的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这一点还可以说一下我们下个星期胖哥电影俱乐部、对吧，要讨论的一部电影
又是天主教，
对，又跟天主教有关系，就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那部电影。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天主教现在也是在现代社会中融入的很完美，甚至他的权力不比以前教会时期权力还要小，他的影响力。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电影中可以更多的看到是人在面临这个社会变化时自己的一些选择，这就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好，那你觉得这部片子在拍摄手法还有故事结构上，你觉得这是它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吗？或者是你给的评分大概你感觉应该在什么位置上？
如果说到这个电影的评分的话，就我个人看法十分的话，可能就是7分到8分之间。
还是很高的评价。
因为这个电影刚才小胖哥也说了，它的一个整个故事的进程是一个很缓慢的，它这个肯定就跟一般的商业片追求的是很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很刺激的一些视觉景观不一样，它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就有了更多的篇幅去很细节的去塑造每一个人物他的情感，在这一方面就是很出色。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修女还是学生都有自己很充分的空间来展现这一个人物，很立体的塑造这一个人物，但大家印象都很深。现在随便说出一个人来可能大家不记得他的名字，但只记得哎，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电影我自己就是不太希望它更好的地方，就是我其实觉得当时看到那个修女他们那个通过现代媒体力量挽救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当时其实挺高兴的，我以为这电影就完了，谁知道后面还出了这么多更多的波折。可能我个人比较喜欢大圆满结局吧，对吧？因为我刚才看电影的时候周围也有很多朋友，我听见他们在笑，其中在两个时间段里面笑的最多，第一个时间段就是前面在那个修女他们很传统的教条式的教育和年轻人的学生中的矛盾的时候，大家都笑得很多，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很滑稽，觉得修女当时很守旧坚守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其实是很荒谬很滑稽没有必要的。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大家笑得很多的就是当那些修女他们最后脱下了老的修女服穿上了现代修女服走进那个食堂大家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哎，老兄你们可能觉得哎好不自然，但是学生们都很开心，那时候大家也笑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大家笑的就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觉得圆满了。其实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电影就完了，结果后面还出了这么多波折，就是这是我自己觉得可能可以处理的更好的地方，因为后面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内容，但是我觉得可以处理的更好。
你觉得这部片子和原来有一部法语片比较著名的片子《放牛班的春天》讲的故事大概脉络还是有相近的地方吗？或者是这两部片子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对比的东西？
放牛班的春天很小的时候看记不太清了。
其实放牛班的春天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它的故事的主线差不多讲的都是儿童教育的故事，但是那个结局可能相对来讲比这个还要残酷，但是那个戏剧冲突更丰满，然后节奏更快，比较更适合大家观赏观影。那行，也非常感谢我们泽西跟我们一起来的一个分享。好，
谢谢。
刚才那个我们小王也跟我们说了，就是这部片子呢主要讲的就是天主教的一个故事。大家有信教的朋友吗？或者是有天主教的朋友吗？我满世界的一直在找想作为就是天主教的嘉宾。关林是吗？
基督教。
基督啊。那大家那你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区别吗？大家知道？不是清楚啊。那行，那我就说一下。对啊，其实我没有什么权利说，因为我不是
我是那个心里什么睡觉的。
没办法，我没有什么信仰，这个很对不起大家。那我说了吗？肯定是基督教还天主教。
他是那个教会学校的学生。
哦，来来来。
但是他是信新教，是基督教也是。
啊，那我说完了，一会儿咱们再来接下来这话题吧，好吧？对，那个大概说一下哈，因为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说的东西大家都能查得到。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实在这是中国的一个分类，在西方的分类它都叫基督教。因为那个基督教它有两次的一个变革，第一次呢是因为罗马帝国的分裂，东罗马西罗马帝国，然后就分裂成了东正教和基督教。大家知道东正教主要在什么地方吗？对，俄罗斯，对，它是东正教。然后呢基督教呢第二次的分裂呢是伴随着那个马丁路德宗的一个崛起形成的一个新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然后还有一部分传统的人呢，他信奉的就是天主教，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定义，但是他们的神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耶稣。但是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天主教认为他的神是有形的，然后必须得通过神的神职人员向市民传福音，才能普通人才能受教的庇佑吧。但是马丁路德宗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的是每个人都是神的使者，然后不需要那个去神职人员去封闭的去解决问题，只要大家信奉这个教就可以了。大概我是这么理解的。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杨天祥，然后是在北市区里面一间教会的神学院在念神学，今年是大四的学生。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刚才胖哥已经讲的很具体，就是关于新教或者是现在我们讲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个区别。就是其实马丁路德的改革其实是回到圣经本身，之所以是我们叫它叫新教，我们的信仰叫新教，是区别于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统治欧洲，或者是用一种权力来统治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教会一个区别。但是就是这个信仰就是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具体的可以去进行表述的一个文本的东西是圣经，这个是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承认的。但是我们仔细去看天主教的很多的东西，包括他们的礼仪，他们对教会的管理，他们对这个神的一些具体的理解，其实是有偏颇于这个圣经的。这是因为因为教会他们想用最开始的，对，他们最开始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觉得这个信仰很好。最开始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奉为国教之后，政府是强制每一个人出生之后就受洗，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他们没有去一个自由的一个做选择，就是这个信仰其实是强调个体和强调自由意志，这也是我们最近教会一个很就是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包括我们从那个电影里面看到一些端倪，就是其实在天主教会里面就是不重视个体，不重视个人的选择。对，我觉得一个真正的信仰是应该是重视个体，一个
普世的，
对，普世的一个，就是我们是说一个每个人，每个信教的人，每个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人，他和他的上帝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胖哥刚才也讲，我们不需要通过一个神职人员，我们不需要去做一件事情，不需要通过特定的仪式去和这位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只是和这位神有个个人的关系。对，然后我们最近也讲到就是我们可以用就是情侣的关系这样的形容，就是情侣之间他们形成这样一个关系，他们会有一个相互的责任，但是这个不应该是成为他们关系中的一个就是一个束缚。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事情就是用自由意志去做正确的决定，所以就是信仰也是同样一样，就是同样的是用自由意志来信仰。所以当一个 当一个人在信仰里面失去自由意志里面，或者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束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失去了它的价值，而且也是经不起考验。我们也看到这个电影里面讲到，就是传统的教会传统的信仰在受到就是社会变革这样的一个冲击下面，它是一个非常不堪一击的，它是非常脆弱的。对
对，这在科普一下的，咱们基督教和那个天主教在就是那个就是宗教上吧，可能对神的供奉上不一样，因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就是包括十字架的那些有形的东西和无形的东西，基督和天主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呢，就是具体加十字架的那个概念，就是它象征的意义，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明白，就是它的意义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耶稣他是一个人，对，他是一个人，然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在天上的那个神预备的，并且这个人，这个实质上的人是和神是一体的，这是基督教一个中心的概念，天主教也相信那个概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还有一位圣灵。电影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之所以预备一个人来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赎罪的祭，但是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是，就是人的罪，就是阻挡了人和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犹太人他们会献祭献羊，甚至有时候有些特殊情况会献牛，来就是来赎这个罪，但是那个祭是有限的，对，他们需要每年的献。但是神在这个关系里面，神和人的关系里面是一个主动的，他说我来预备一个祭，然后就是我亲自的预备一个祭，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十字架这个符号，就是这样一个意识。所以说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一个祭，所以说人就罪就因为这个祭，神预备的这个祭，他的罪就被洗去，然后直接和神有一个没有阻挡的一个关系。然后天主教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教徒，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圣经和我们的圣经有一些区别，我们的正本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次经，我们叫次经或者叫伪经，就是它和我们主要的文本有一些不一出入的地方。他们讲那个圣母玛利亚，讲一些我们相信圣母玛利亚不是神，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人，是神借着这个人然后生出了耶稣。然后呢，他们更重视宗教性的东西，重视仪式。我们看到所有漂亮的宏伟的教堂都是天主教堂，对，因为基督教堂是重视个人和神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就因为就是不会去修很宏伟的教堂，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就是美丽的教堂背后还有一些经济的原因，因为在教会的时代，中世纪的时候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对，要吸引更多的人，有些人他会有些教堂修得很宏伟，是因为旁边有一个更漂亮的教堂，所以他们要修一个更漂亮的教堂，那么吸引人，有人就有奉献，有奉献就有钱，有钱就有权力，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并且天主教呢，它会有非常复杂的，包括下一周的讲那个聚焦，我们会看到天主教他们教会的权力的结构，他们上面有主教，有红衣主教，大主教，还有各地的教区，每有一个教区有一个主教，然后就是他们有非常复杂非常复杂的一层一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在基督教呢，就是权力就会变得非常的小，
分散。
对，我们的课上有一个图像的话，就是我们形容天主教的教会的结构就是一个正三角形，最上面的
金字塔形，
对对，金字塔形最上面的大主教，梵蒂冈的主教，他拥有最大的权力。我们也看到他每年会到全世界去和各国的首脑进行一些，但是现在虽然他就是他现在权力虽然很小，但是在信仰上有一些影响力。他在天主教会里面也拥有一些绝对的权利，但是在基督教会呢，我们就是原则上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的一个独立的教会，在教会里面牧师是一个主体，但是这个牧师的角色我们说是一个仆人的角色，所以在 基督教会呢，我们用就是形容这个结构是有一个倒三角形，倒金字塔，就是包括我们在牧师给我们讲，就是说牧师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仆人，他是服侍整个教会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在权力结构上一个那个什么。而且基督教会的话，就是管理的话会有各种部门，但是没有一个老大，没有一个主教，相互的协作，就是大概这样。
好，那也请我们小杨同学给我们画一下胸前的十字应该是什么顺序呢？
我们不画十字，那是天主教的一
种。天主教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那天主教的那个胸前十字是怎么画？你知道吗？
我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
嗯。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但是我要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如何瞬间的就能分辨出了天主教和基督教？他们看那个胸前的十字架上面带着耶稣像的那个肯定是天主教。如果要是没有一个神的具体形象的，或者是雕塑的，那个肯定就是基督教。然后东正教和那个天主教之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他们的除了建筑那个不一样，都是很宏伟的啊。再一个就是在胸前画十字架，东正教和那个天主教应该是相反的方向。嗯，好像是这种。好，那个也感谢我们那个杨同学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下周也请再继续聊我们的聚焦。接下来时间呢，就是给大家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看有没有人愿意来上来分享对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请大家踊跃一点。有人吗？有人愿意吗？来来，好。谢谢。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非得坐下来，我觉得好不自然。
没事，那我陪你一起站着。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活动，我就来参加。那么刚才看了这部电影，看了以后呢，因为那个胖哥提到了《放牛班的春天》，所以呢，我就想谈一下我的看法。说的跟你不一样，你别骂我。
哦，怎么会？
因为那个这部电影今天这个奥古斯丁的激情，其实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两条线。一条线是因为在一个变革的时期，这个变革的时期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不管是国家的变革、教育的变革，甚至我们还看到了老师在那个收音机里面提出的抗议，就是要求加工资这一类的变革。在这一类的变革当中呢，奥古斯丁其实他是在反抗，但是当这个反抗，其实应该说历史的车轮其实是会碾压很多东西，在这样的碾压之下，其实很多东西你的反抗是无效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奥古斯丁其实他的激情表现在两个，第一个在想非常非常希望保住自己的小修道院的时候，他是在反抗的，但是在反抗的同时，当他发现他在反抗不了的时候，他其实他做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就表现在服装上面。那个当那个老师来找他说到，因为那个我觉得他里边的那个老师在对这个学生的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一些他的习惯使然，但是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应该会是一种，他应该会是一种内心的一种纠结，非常的郁闷。所以他去找奥古斯丁说的时候，奥古斯丁说到了一句话，我特别关注到了，他说的是，当这样的一些变革来到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变化，我们就要改变。
对。
那么因此后面。那个他们其实是接受了，让他们接受新服装的这个建议，并且呢，有了一个很有点搞笑的桥段，就是那个有其中一个修女，她却跑去说啊，想看看新服装什么样子的，然后呢，那个服装跟他们是完全跟以前的是完全不同，然后呢，她给了一个很慢的很那个，应该说很打动人的一组镜头，就是每一个修女在脱衣服的时候，把自己的头套解掉，
对，
然后呢。我们看到他那个用了一个很弱光，那种弱光来展现他们的眼泪，展现他们的依依不舍，甚至这种依依不舍这种眼泪在后面，他们穿着新衣服出现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修女说了一句话，她说我觉得我都没有穿衣服。那么我想其实这一个转换也就是在一种改变，这种改变就是在适应新的时代。所以呢，我觉得奥古斯丁激情在这里边是由之前的反抗那么转为改变而接受这种变革，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应该是在教育上面，就是对这个音乐的教育的一如既往。所以呢，那么我觉得放牛班的春天呢，可能它就是一条线，
对，
它就是那个，那个老师叫什么来着？
马修。
啊，马修。那么马修呢，他那个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一个是对校长的反抗，对校长那种非常刻板的并且非常自私的教育的一种方式的反抗，和对孩子的爱。那么如果说他们有相同点的话，他们的最相同的地方应该是，第一个，他们都是在讲音乐的教育；第二个，他们所展现的都是对孩子的爱。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好的，我讲了，谢谢。
非常棒，非常棒。那谁还愿意再利用有限的时间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有没有？
还有谁？
那有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北辰电影院和胖哥电影俱乐部还有我们加拿大大使馆一起做的一次奥古斯汀的电影的一个展演。因为这部片子呢下一周就到成都站了，然后我们全国展演呢，这次我想可能是我们昆明站应该是最有特色的一站吧，因为人可能观影人数最多，然后呢交流可能也是最深入的。我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北辰电影院，然后支持胖哥电影俱乐部。下周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一起到我们办公室，然后呢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因为上一周呢我们把活动延期了一周，上一周我们看了荒野猎人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还有最佳男主角，然后下一周呢没有进行交流嘛，下一周我们总体来讲讲这部奥斯卡的那个这届奥斯卡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关于奥斯卡的时候，我和那个咱们那个北美的制片人影评人小璇一起做了一个选题，然后在整个那个毒药的那个平台上的关注率还是很高的，总体的那个点击率都达到3万以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年的北美的奥斯卡。好，谢谢各位参加我们的俱乐部活动。